第一讲，神赐福圣日。我们对主日的看法是相当的模糊，甚至说比较混乱，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圣经去逐一的查考分析，去讨论圣日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到底是多么的重要。你也会看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随意的轻看亵渎圣日，它不是件小的事情。主日在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心目当中是具有选择性的，它不是必须性的，就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意的来选择主日，是普遍的。为什么会有像李瑞如此勇敢的放弃运动会，奥运的运动会，然后选择守主日？因为太少了，知道吗？如果人人都如此注重主日，李瑞就想不出伟大来了。如果人人都是雷锋，都不需要雷锋了，知道吗？太少了，太稀少了。因为今天很多人对主日的这种轻看和亵渎，导致如此一个神圣的日子变成了一个比较普通的，甚至比较一看似一个假的日子。因此许多基督徒就与非基督徒同流合污，他们在这一日当中随意的放弃，然后随意的轻看，甚至离开这一个日子。但是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也包含其他所有的书卷，安息日的主题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就是圣灵他一直将这个主题贯穿整本圣经，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当你翻开圣经第一卷书，你可以看到圣日的设立；当你看圣经最后一卷书，你可以看到那里在主日使徒约翰被圣灵所感动；当你翻开摩西五经，你看到石板上将安息日刻在了一个客观可见的一个素材中，可以看到；当你翻开历史书和先知书，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轻看安息日被上帝管教的讲论从来都没有缺席。当你打开福音书，你会看到耶稣在安息日不仅仅进安息日去读旧约的书卷，而且耶稣也在安息日治病工作，也和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之间有辩论关于安息日的主题。当你翻开书信，同样可以看到保罗也处理过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因此圣灵把安息日这个主题在圣经当中安置在每一个书卷的架构当中，就意味着这个主题不可缺席，也不可以轻看，不能因着我们的无知，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向世俗的靠拢而将这个主题进行挪移，或者把这个主题从信仰的中间把它给挪走。其实在讲主日之前，我还有一个主题想讲，但是我颠倒它的次序，就是奉献的那个主题。我想告诉各位，奉献的主题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来没有缺席过，这叫圣经神学的脉络。我可能担心各位软弱，谁又没有讲奉献啊，可能教会不需要讲这个话题，目前而言，但是我认为还是需要讲的，因此，圣灵将这一主题透过整本圣经向我们来传达，就意味着圣日是一个神圣的条例，不能因为我们肉体的败坏和世俗化的影响而将这个主题从圣经当中好像把它抹除，从信仰当中好像把它剔除。如何重视这个日子， 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最起初上帝设立这个日子的缘由。在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那里就写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是在圣经最早的记载了上帝设立安息的日子，以及上帝在第七日做了榜样，来告诉我们有安息的日子。他也希望他所造的人以及万物在人的管理之下，能够在七日的时候享受这种安息，思想他的创造。不过既然讲到创世纪第二章的开始，不得不驳斥一个错误，就是在犹太人他们认为安息日是给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他们独有的特权。因为在西乃山神就赐下了律法，并且刻在石板上，这一日呢就要求他的子民和所有的被造物，就是人管理的他所谓的牲畜，都要在那一天分别出来享受安息。他们就认为这个安息日只给我们犹太人，与外邦人是无关的。当我们读了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就明白了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安息日是很古老的，像世界一样古老，就像亚当一样遥远而古老，而不是中途之间赐下来单给以色列人的。而且出埃及二十章八到十一节那个安息日的理由，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是给外邦人啊，不仅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家里的奴隶可能有外邦人，也可能呢有犹太人，他们也要享受这个安息。因此从来没有哪些经文显明安息日是单给犹太人而没有给外邦人的。如果像犹太人那样认为安息日只给我们，耶稣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因为耶稣在福音书讲过一句很清晰的话，他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是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烧火的柴火，地狱的木柴，所以他们就美化或者过度的夸张自己民族的优越感。一个民族不断的优化自己民族的存在感的时候，就会贬低别的民族啊！你看法西斯美学就贬低嘛，贬低印度啊，贬低越南，贬低泰国，贬低美国，对不对啊？贬低的也没有法西斯美学。就一个民族他过于强的优越感的时候，就会贬低别的民族。当你过度美化自己的时候，也会在丑化别人，感觉自己像天使的时候，别人就会变成你眼中的魔鬼。那犹太人他们就过度的夸口自己民族的这种优越的传统，他们就会轻看外邦人。但是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这个人指谁呢？指犹太人，指外邦人，外邦人有希腊人、罗马人，是给人的，不是只给犹太人的。犹太人如果是人，我们也是人；如果我们不是人，他们也不是人。虽然他们的理论来讲，如果外边是柴火，他们也是木柴，他们也不具备人的特质嘛。因此，他们的这个理论经不起圣经和各种的推敲的。因此，安息日从来不是只给人类一小部分，是给所有的人类的。为了解决这种误解，那加尔文就特别有一段解释对这个经文，他就说第七日的祝福无非是对他庄严的奉献，凭借这一点，上帝在那一天要求人们将他们的劳作职业归于他。确实 他们整个一生正当的学习，就是在天地广阔的舞台思考上帝所彰显的上帝无限的良善、公义、能力和智慧。但是为了防止人们在这个方面不如应有那样殷勤，每第七日被分别出来，上帝首先安息，然后他祝福安息，使他在所有未来世代的人中间成为神圣。他将第七日奉献给安息，使他自己的榜样成为永恒的准则。因此你看到加尔文的解释也正是此理，安息日是要给普世所有的人，他们要在这一日默想上帝创造的作为，来思想世界之主是如何创造来维系这个世界。而这一日上帝单一的分别出来，来给所有的人类。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没有看到安息，是以创造为焦点的，特别讲到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和六日的创造。这一日中间人类不是焦点，不过人是创造的高峰，这是第一章。所以第一章虽然人不是焦点，但是人这个创造的高峰和高潮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人才是万物的中心，而上帝是所有的中心。那么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呢，我们就看到另一个主题成为焦点，创造不是焦点，但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约，成了焦点。在第二章，上帝和人立约，人有工作，人有婚姻，上帝还设立了安息日的法则。因此第二章的那个焦点是第一章焦点的一小部分拿出来进行放大，你就看到婚姻最早被上帝设立，你会看到工作最早被上帝给人安排委任，你看到安息日最早设立，这一切都源自于最早。因此所谓的婚姻是人类智慧的发明，安息是人类智慧历史的总结，全部都经不起推敲。进化论认为一切都是在有变化的，一切都在进步的，但是婚姻、安息、工作起初人就有，上帝就赋予人这样的制度，赋予人这样的生活，是不需要进化，是不需要人类智慧的发现、人类智慧的总结，人只需要回到过去，追本溯源，回到最古老的那个教导里面去。那么在一到三节，上帝为什么或者如何设立安息日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设立安息日是根据上帝的话语和上帝他自己亲自做了榜样。安息日这个词从哪里来的？是从第二节那个安息了，从那里衍生出来的。你不仅仅可以看到上帝说的话，也可以看到上帝他亲自立下一个榜样，他六天工作，第七日进行了安息，就是歇了他一切的功，他在欣赏他所有的创造。啊，这个欣赏怎么理解？我们很多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孩子如果睡得很香，特别是三个月之前，真可爱，摸摸鼻子，摸摸脸，知道吗？哎，瞪瞪头发，拽拽手，再摸摸脚，知道吗？哎呀，再反过来看，上帝对他的创造就好像你欣赏你孩子一样，知道吗？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杰作？上帝安息不是说上帝休息了，是上帝赏心悦目，上帝好像退两步再看看，好像太晚，你看这太阳，你看晚上这星辰，哎呀，你看这树木颜色搭配，哎呀，太美了，好像你到沿海城市旅游，到烟台，到青岛，蓝天碧海啊，对，你看的好呀，太美了，红瓦绿树啊，一看就是德国人的风格哈。上帝对他的创造是心满意足的， 他在欣赏他的创造，所以安息是上帝极大的满足，对创造的满足，对完工的满足，上帝做下这个榜样。你知道这种欣赏自己杰作的时刻是一种最愉悦的时候，知道吗？如果你很累还负债，工作也很辛苦，再一看还在睡那么香，小眉毛、小眼睛、小鼻子、小手、小脚，忘记所有的烦恼，忘记几百万的债务，忘记所有的劳苦，忘记明天还要去交，还要给老板去交文案，一切都忘记。哎呀，心想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永久延续下去。我只能用告诉你这个例子来想象上帝的安息，但是上帝肯定比我们更满足，忠义他的创造，这个叫上帝他安息了，安息了啊。再做个比方，你最能体会到的，如果你把家从家是很杂乱很脏，然后每个角落抠哧抠哧抠哧抠哧，然后每一个物品都把它分类摆得很好，坐到沙发上泡上一杯浓茶或者泡上一杯咖啡，坐那里来拿手机来拍个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哎呀，这个心想要最少保持一天啊，保持一天，这个就叫安息，知道吗？那个时刻的心情，那种愉悦感，那种心里的放松叫安息。上帝就如此，是不是讲的最清楚最明白的一次啊？证明以前讲的不够清澈，不够明白哈。安息日上帝设立最少有三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呢，创造之主创造大功已经完成。在第一日我们可以看到天地就包含了所有的万物，天我们可以说指天空，地和海就指我们整个的地球，然后所有的万物全部都造齐了。我们看天上有点缀，海也有点缀，陆地也有点缀，上帝好像一个画家，好像一个这个设计者，然后把一切都安置妥当，上帝就宣告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而这个造齐在希腊文里面，它是指一种绝对的无可增减无从修补的完美的终极性，就上帝的创造已经完美，不需要任何的修改，不需要任何的删减，这是终极的完美。我们对很多的作品，就连对自己孩子这个杰作，都有时候想，这个眉毛再长一点，这个鼻子再尖一点，这个嘴巴再长一点，为什么孩子不是终极的完美，知道吗？上帝这个造齐在希伯来文是绝对的完美，终极的完美，根本不需要再加添，根本不需要啊！这个叫造齐了。而这个造齐了有的时候会用在会幕的建造或者圣殿的竣工上，是讲上帝创造之功的目标最终达到完成，他不需要修改，不需要完善，不需要再来上一笔，都不需要了。所以进化论在圣经中是站立不住脚，他们认为一切都在进化，不再完美，进化才能导致完美。可是圣经不是，上帝创造已经完美了。无论你在家里，你的家里装修多么好，你不要跟上帝的创造相比，比不了，知道吗？你比如你孩子喜欢松鼠，然后你买这松鼠放家里笼子里，太好了，养松鼠了。各位，你家里养松鼠跟你在外面碰到松鼠一样吗？上个礼拜天下午，孩子们到藏龙涧黑玉顶看到一个松鼠，你知道多兴奋吗？你从家里买个松鼠，他兴奋吗？每天，哎呀，爸爸松鼠。上帝的创造绝对完美，他给的一切都不需要再修复，这个叫造齐了。不仅仅是说上帝不再创造，而说上帝创造已经极致完美，没有比他更完美，终极的完美。 那另一个词叫安息，因为造齐了有终极的完美，所以才会有安息。这个安息在希伯来文它有一个表达叫停止、终止或中断。当你听到停止或者终止或者是中断的时候呢，你就认为啊，上帝不再工作了，休息了，到此结束了。其实并不是，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停止和中断是上帝安息独有的属天的一种性质，它和人类不一样。人的身体会疲惫，然后他的精力会耗尽，而上帝他是无限的永恒的，他有永不枯竭的大能，他是所有能力的泉源，他并不会因为创造之功使他受到亏损。好像我们看到神仙的桥段里面最后在修炼恢不恢复，不需要，他的能力没有穷尽。因此用安息这个表达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安息独有的一个性质，他停止他的创造，他要欣赏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倦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不要想着上帝会劳累，需要恢复恢复元气，那是看电视看多了，上帝不需要的，他不会疲惫，他不会劳累，他非人，不要用人来想象上帝。而安息是上帝一个主权的宣告，是他一个荣耀行动的开始。你不可以用人的生理或者用人的这个物理现象来理解上帝的休息，他停止了一到六日的创造，因为创造之功已经绝对的完美，绝不意味着上帝进入一个停止的静止的状态，都不是的。自然神人就认为啊，上帝创造之后就不管了，按他们的理解来讲，安息是什么呀？上帝创造完撒手不管了，让世界自己去运作去吧，这是自然神论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不是，上帝创造完他并没有撒手不管，他还在工作。因此呢，圣经任何一处都找不到说上帝安息了，就是他停止工作了，上帝不管了，好像钟表匠把表修好，上好发条放那里随他去做，并不是，圣经没有任何一个这个表达。而上帝安息好像是一个君王式的完全的喜悦，神圣满足的安息。你知道当一个君王呀，他的权力达到巅峰，他的这个疆土足够辽阔的时候，他有丰功伟绩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呀？要阅兵。他要阅兵的，他要欣赏自己的部队，欣赏自己国泰民安，他那种成就感，他那种愉悦感，哇，他那种心里高兴，知道吗？上帝是如此，但上帝和他们不一样，知道吗？上帝在欣赏创造太完美了，人也太完美了。你看亚当，我的形象能够代表我，你看这个树，你看那个草，你看那个花，你看太阳，你看造的海，上帝好像一个宇宙的君王，他要欣赏一切的创造，享受一切的成果，这叫上帝的安息。君王是对自己所造之物所有的作品进行欣赏巡视，满满的成就感，满满的满足感和荣耀感，这叫上帝的安息。最后一个词，第六日最后一个词叫甚好，是上帝的创造一个总结，太完美了，太好了，到此就完美了。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些经文就反对了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安息就停止工作，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什么时候？ 上帝创造完之后他还在做事，而这个做事在神学上叫护理，我们称之为护理之功。小林问答说，什么叫护理之功呢？就是以他至极的圣洁、智慧、全能保护管理他所造的万有和他一切的作为。创造完之后上帝并没有停止工作，如果停止工作的话，宇宙会分崩离析的，因为如果不是上帝全能维系，这个世界一刻都不能存留。虽然有自然律，自然律也是上帝所赋予的，而上帝的全能要维系一切的。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到现在还在运作，我们看到很多生命到现在还在繁衍，这些都不是偶然。因此一个生命的循环，我们看到四季的这种的轮替，我们看到播种收获，我们看到出生和死亡，这一切都是上帝掌管的结果。包括今天发现石油都是上帝护理的结果。我们认为石油要需要几万年几十万年，对吧？科学家证明不需要。动物的出生没有人给它剪断脐带，没有人给它去料理，它们依然活得很好。反而你把这个动物弄到家里去弄到园子里去，又得给它找保姆，还得给它接生，还得喂养它，注意营养，更麻烦。你要知道上帝的护理反而恰到好处。因此上帝的护理没有中断，安息不是上帝不工作，他仍以护理之功维系这个世界。一个事物的出现到一个事物到顶峰或者到衰落，都是上帝护理的结果。但是我们总认为我看不见上帝的护理之功，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太过于世俗。上帝也透过护理之功引导人类和一个国家的进程，一个国家从它的建立到它的巅峰到衰落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中，就连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我们以前有人会讲，你看到资源枯竭，耶稣马上就来了。各位啊，石油不会枯竭的。按现在人发现石油的这个数量和人消耗石油的数量，石油可以说是用不完的。只不过人的技术有限，不能发现更多石油。你不用担心，我小时候就是说石油会枯竭，还有多少石油不够用的了。现在科学的数据证明，发现的石油和用的石油总是成一个正比，而且还有油田每一年都有递增式的被发现。以前不知道哪里有石油是因为人的无知，用不完的。不要认为资源一枯竭耶稣就来了，就算资源枯竭耶稣再来，这件事情也是在上帝的护理中，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上帝护理引导这个世界的发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而耶稣再来可以说尽善尽美。因此来讲，护理之功是上帝对这个世界大的事物到小的事物维系的手段，也包含上帝特殊的工作，就是对堕落之人的拯救，包含人的堕落，上帝开启救恩，又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展现他救赎的计划，到耶稣基督再来，或者到耶稣基督完全更新这个世界，每一步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所以上帝不仅护理这个世界，还要护理那个特殊的工作，我们称之为救赎之功。因此神安息不代表他停止工作，他反而做工直到如今从来没有停止，他只是在创造之功中安息了，他要欣赏他的创造。当上帝安息，也希望他所造的人在那一日以安息做什么事情，和他一起来欣赏他的创造，一起来思想创造主的智慧全能，一起来思想创造主的杰作，然后把一切荣耀来归给上帝。所以上帝设下这个安息日，也是希望他所造的人和他一样，在这一日学会安息，学会思想崇高的事，借着所造之物思想上帝的创造。这个时间还没有救赎，人没有堕落，所以不需要思想救赎， 人上帝希望人在第七日和他一起长久的思想他的创造，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的良善。因为这个世界足够大，足够让人去发掘，去发现上帝所有的智慧。因此来说，上帝创造之功完备了，他就安息了。他是以一个创造之主、宇宙君王的角色来欣赏他一切创造。另外第七日安息还有一个观念，是表达上帝对创造的喜悦。在出埃及记31:17那里有一句话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这个安息舒畅是一个令人喜悦的词句，而且又是一个人很难理解的词句。我们能够理解什么叫舒畅，什么叫满足。哎，你看很多结婚的人呀，他的满足度很低，知道吗？哎，如果他在做饭，他老公去厨房了，他就真高兴，我老公终于进厨房了。要求有点低嘛，啊，要求有点低，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理解不了上帝那种安息的舒畅、喜乐和满足。所以在出埃及就说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就意味着第七日是上帝对他创造了喜乐和满足。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词，但一定是非常的美妙的，也是上帝对创造之功最完美的总结。安息了，他很舒畅，他很满足，他对他所造的完全的满足，不需要加添，不需要再进行创造，不需要再进行加添一些事物，根本都不再需要了。你知道画家画一幅画需要反复的修改，反复的训练，才能有一幅杰作出现，但是上帝完全不需要。上帝好像要退几步端详，再退几步端详，换个角度，再换一个角度看看他所造的。如果你说宇宙足够大，对人来讲太大了，到现在可能你还没出过山东省，有没有没出过山东省的呀？啊，应该没有了哈。但是你也不要说没有，你到那个农村里的老人，很多人都没有出过农村，没有进过城，也不稀罕。你不要认为没有，是有的。有谁还没出过国呢？啊，这个得有吧？有谁没出过地球？我们没办法去理解上帝对宇宙的欣赏，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欣赏只能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思想那一个事物。上帝对天上地下一切所造的他都感到都喜悦满足。你知道上帝不是一一的查考、一一的翻阅、一一的拿来去看，不是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用他无所不能的能力，用无限的智慧，能欣赏到他宇宙万物、天上地下一切受造之物的完美。他会拍案叫绝说太完美了，谁做的？上帝说我做的。这个叫上帝的喜悦，我们理解不了的。你能想象这种知识的超越、无限和尽头吗？你欣赏一个事物，你要一步一步走去丈量这个世界，对吧？啊，你丈量这个世界丈量多少年啊？有人要走遍中国、游遍中国需要4年、5年、8年，有人要游遍整个世界需要5年、4年、10年，对不对？你还要一点一点欣赏。上帝不是，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整个世界所有的受造之物在上帝的知识里面好像一个画卷，他全部都看到，他全部瞬间都明白他们的完美，体现了上帝的智慧和卓越。上帝就会说太好了，这种喜悦、这种满足，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去理解圣经所讲的上帝在安息里面的那种舒畅、那种满足、那种喜悦。各位，这种思想已经超越人所能想象的。有人问奥古斯丁什么是永恒，其实奥古斯丁他解释不了，连上帝的无限他都解释不了。 你问我什么是时间，他说你问我，我可能你不问我可能知道，你一问我很就不知道了。后来奥古斯丁他举一个例子，什么叫永恒啊？就是这个地球充满了沙粒，有一个鸟要叼着这个沙粒飞到月球，往返直到把这个沙粒叼完。你能理解什么叫永恒吗？理解不了。所以上帝对这个宇宙的心肠的喜悦感和我们的喜悦感不一样。当你到一个地方去爬山，你看到一只花从岩石缝里长出来，你会很惊讶，上帝创造太漂亮了。然后你看到一个松鼠活蹦乱跳，哎，松鼠哪里？我看看。那你只看到一个东西，只看到一个受造物，都惊喜了你不行。如果看到两个，看到三个，看到四个，看到五个呢？有人没有去过济南的藏龙匠吗？啊，号称济南的张家界，那能比吧？啊，那能比吗？但如果你没有去过张家界，你也没有去过藏龙匠，第一次去藏龙匠，济南还有这地方？有机会你去藏龙匠真的很好，啊，我第一次去我震撼了，济南还有这个地方。那只是发现创造的一角。哎，对，那个山涧不是进化来的，啊，科学家已经做了一些证明，山涧不是进化来的。进化论告诉你，这个山涧、这个峡谷、大峡谷需要冲刷几万年形成山谷，对不对？嗯，科学家已经证明了，不是的。啊，明年计划，暑假，啊，请创造与科学的讲师过来，啊，那个夏令营找个地方学习创造与科学，解决大脑的矛盾和进化论带给我们的冲击感，不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工作，而是解决进化论带来的各种的解释的偏差和对我们理性的冲击。所以我想说各位，你说哎呀，上帝他喜悦，好像我喜悦一样，不是，不是的。就像你发现惊奇一样，你发现一个地方，啊，你就高兴的不得，再发现一个还高兴，再发现一个还高兴。上帝比我们这个喜悦要大的大，多的多，超越的还要超越。你没有去过西藏，对吧？你没有去过新疆，你没有自驾过独库公路，你没有去过太行山，对不对？你感觉到了济南藏龙涧，哎呀，真美。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在讲，不是你那么理解，上帝那种喜悦是对他所有的创造的完美的喜悦，我们是理解不了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用有限的知识来理解现在所看见的，我们就有喜悦，而且很惊喜，而且很高兴。但上帝不是。第三个特点，第七日安息是永久安息的蓝本，而这个安息是上帝为亚当的后裔预备的一个永远的安息。如果亚当没有犯罪，这个第七日安息是永远的，永远的创造完美，永远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和谐，永远秩序的完美，永远人对万物的治理保护是永远的。可是亚当犯罪之后，不仅有了罪，有了死亡，罪的影响力和后果，这个安息就不再存在了。因此这个安息它在预表一个永恒的安息，人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或者在上帝里面才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安息。而这个安息是最初的完美的没有被罪所玷污的安息，它的完美在于那里没有罪，没有被咒诅，没有罪的影响，那里没有不完美的人，那里有完美的人，完美的上帝，完美的秩序，完美的权柄，那里有不间断人和上帝之间的团契，那里有不间断人对万物智慧的管理。而这一个安息是最初最早的，而上帝把这个安息视为一个原型，视为一个蓝本和标准， 希望后来的历史所享受安息和这个安息是一样的，结果你发现好久不长，这个安息被破坏了。因此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是人堕落之后内心深处最期待的家园、满足感和归属。人总是期待一种安息和满足，就算你现在非常满足，你内心还有一个最期待的、最大的满足和安息。这就奥古斯丁讲的，你鼓励他，以赞美，以你为乐，因为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不安，直到他安息在你的里面。人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就是没有回到上帝那个里面。堕落的人内心总有一种对满足舒畅的期待，这种期待是因为人失去了最早的安息，没有上帝。而安息日被破坏，是意味着人和上帝关系的破裂了，所以人不能享受那种安息、快乐、满足、舒畅的生活，人只能在痛苦当中度过。其实奥古斯丁在写《忏悔录》的时候，他后来谈到说，人只有在神里面才获得安息，因为奥古斯丁原本没有安息。16岁偷梨，和朋友偷梨，为什么去偷梨呢？不是为了吃，也不是为了玩，就是享受偷的过程和快乐。孩子为什么顶撞你？他不是为了顶撞你，他就想尝试一下顶撞你的勇气是何等可嘉。你为什么喜欢挑战权威，挑战交通的那个摄像头？我开那么快也没有被拍，对吧？没有人炫耀说我开那么慢也没有被拍，总是夸口说我开那么快没有被拍。人就有那种挑战一个事物还没有被发现的快感。所以奥古斯丁小时候就寻求犯罪的快感，年轻的时候追求摩尼教的这种哲学，后来他有情妇，生活就比较放荡。他最后说，我始终不得安息，只有在哪里得安息？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息。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政客统治者，他们都给自己的国民来构建一个家园，就是你如果选我，如果我们的思想成就的话，你会享受什么呢？享受和平，享受稳定，享受繁荣，对吧？需要多久呢？两个一百年。不单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在做这个事情。任何总统都想对国民承诺说，你们选我，我执政的话，我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带来和平、稳定、繁荣，带来经济继续上升一个高度，你们的生活比现在更好，医疗免费、养老免费，什么都达到最好的状态。人总想办法再满足给人一种安息，其实人也知道这种始终不是最完美的安息，因为人失去了最初的安息和上帝关系的破裂，那个安息就没有了。而且第七日的安息，它没有记录第七日结束。比如之前说有早晨有晚上，对不对？头六日都是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第七日没有记载，为什么？神学家宾克解释说，圣灵没有提及第七日的结束。为什么这样呢？圣经中的每一个省略都有其原因，一个神圣的原因，圣灵在第七日结束时省略惯用的表述也是有原因的。我们认为这个省略是一个无声但极其重要的暗示，表明安息日的遵守永远不会结束，只要时间存在，它将永远延续。是不是解释很啰嗦呀？一句话总结，这个安息上帝希望它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永恒，永不停止。上帝不希望他的创造被破坏，不希望他的创造 有瑕疵，不希望有罪的出现，上帝希望这个安息永久下去。另外六日工作七日安息还有一个蓝本，我先讲一点，等着 我们后面会讲。上帝给普世人立下一个工作和安息的榜样，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我们什么时候有双休的呀？啊，是要加入 WTO 啊，人家别的国家要求才有的双休，之前是没有的。六天工作，七日安息，不是人类自己发现这种最适合人工作，也适合人安息，不是人自己在历史中学习的教训，而是上帝亲自至身立下一个榜样。孩子先保持安静哈，回来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说话，有话结束再跟爸爸妈妈说。这是上帝他自己亲自做的榜样。所以进化论总认为，我们经过研究发现，通过总结，我们发现六天工作休息一天，人的心理状态、身体的疲惫都会得到修复，而且每个方面都好得不得了。不是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自己做了表率，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你知道今天很多欧洲国家三天工作，对不对？工作三天，工作四天，休三天，休四天，对不对？人变得越来越懒，因为很多欧洲国家懒，没有人工作怎么办呢？允许那种各种移民或者非法移民啊，所以现在很多的那些劳动需要付出劳动的工作岗位是很急需的，比如护士、电工，还有这个大车司机，欧洲急需。为什么？福利太高，人越来越懒。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是正好的啊，不要想着有一天大家要四天工作三天安息，你一定会懒的，人是越懒越懒。莫历史上有两个国家曾经改变过上帝设立的规律，一个是法国，一个是过去的俄罗斯，就是斯大林在的时候。法国呢，大革命后期他们就引用了共和历，就把一个月分为三旬，一旬有十天。大家想一想，一个礼拜是五十二天，五十二周，五十二周就是五十二天可以休息。如果他把一个月改为三旬，一旬十天，一个月休息三次，好像提高了效率，其实并不是。他们就改变了传统的六天工作休息一天的规律，结果带来什么问题？有几个数据表明，1793年实行共和历，到了1794年，巴黎的纺织工劳累过度罢工，导致工厂停工，当时损失是10万法郎，按当时的货币算10万法郎。到了1995年的时候，法国的葡萄酒因为他们的休息十天休一次，没有办法和英国的周日进行这种订单的交易，损失了每年损失20%的贸易额。到了1996年的时候，法国一些地区发生暴乱，是因为民众抗议一个月三旬十天的休息和工作日的规律，而且还有很多的教会的人数急剧下降。为什么呀？原来的会众都是一个礼拜六天工作第七天到教会，对不对？天主教、新教人数急剧减少。为什么？大家把10天九天工作休一天，所以引起很多宗教人士的不满。工作的效率降低，人的心理疾病和身体的这个问题不断的出现，这是有数据研究表明的。而且法国的经济不是在发展，而是在退缩，因为很多的贸易额都在下降。因为别的国家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它是九天工作一天休息，所以没办法去交易。没办法交易就造成什么？造成贸易额下降，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问题。那到什么时候才废除他们的共和历？到了1805年的时候， 拿破仑就废掉了这种共和力，恢复了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然后法国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我们到后面会讲这个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是上帝所设立的，人一旦破坏的话会有很多的后果，会自然的使遵行新改的这些规律的人他们会承受各样的损失的。因此来讲，我们看到第七日它是一个永恒安息的一个样本，它没有晚上和早晨，就意味着上帝给他的百姓预备了永恒的安息。而这个永恒的安息是指哪里？指耶稣基督成为安息的主，是指新天新地带来永久的安息。因为后来亚当的犯罪堕落，人失去了安息，而第七日的安息不仅是一个样本，他也把人要带向最终和永恒的安息。有罪的人不可能有安息，有罪的人只能劳苦哀哼叹息，而上帝要给他的百姓带来一个永远的安息。我们后来就看到事实就是如此，堕落之后的人就劳苦重担，他们就在罪的影响之下生活，他们不能够舒畅，也不能快乐，也不能满足，他们享受不了安息。上帝为他们预备了耶稣基督为救主，解除他们的罪，也预备了最终永恒的安息，要解除他们在地上所有的痛苦和不安。因此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还有另一个安息为上帝的百姓存留，那一个安息指什么？指永远的永恒的。因此第七日它是一个样本，又是一个预表和指向最终永远的安息。上帝借这个安息告诉我们要思想他的创造之功绝对的极致的完美，上帝要告诉我们他的创造给他带来喜悦和满足，让我们也能够在创造当中看见他的创造，心里获得喜悦，把荣耀归给他。上帝也透过安息来告诉他的百姓，我为你们存留一个永远的安息，一要在基督里，二要期待新天新地的到来，那里没有劳苦，没有争吵，那里没有战争，那里没有孩子的失败，那里没有被炒鱿鱼，那里没有创业的失败，什么都没有，那里只有上帝和他的百姓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上帝在要求邀请他的百姓进入这个安息，享受这个安息。所以当你进到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会目睹救赎的工作，当你进到安息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创造之功的智慧。因此每一次你在主日享受安息，就是要思想上帝工作的奇妙。其实不仅在这里享受安息，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享受安息。当你去旅游，当你去户外，当你去看到蓝天白云的时候，你心里都可以获得短暂的畅快，而那个畅快是安息的一个小的影儿和预尝。所以各位，你享受过安息吗？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最享受安息，有人睡觉也睡不好，因为他没有安息。因此可以说堕落之后人失去这种安息，我们看不见神和人的和谐，看不见人和人的和谐，看不到人和万物的和谐，那个完美的秩序全部都被破坏了，原有的安息全部都失去了。所以今天你过得很累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你没有在上帝那里享受安息。你说我身体也很疲惫，其实你没有享受，你没有按照上帝的规律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怎么才能享受安息呢？我们后面会讲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祷告。